喂喂，
你还好不好？我是鸡蛋糕。开场 Jingle 感谢 OU Music 提供。
我是一位现役忧郁症患者，在这里小玉好不好，我会跟你聊聊一位现役忧郁症患者的日常，还有一些从患者的角度出发给陪伴者们的小建议。不论是你身边有被小玉乱入的人让你手足无措，或者生病的就是你本人，希望这些经验分享能够对你有些帮助。这次要聊的事情是关于疫情，在台湾因为升级了，出现了社区感染案例。录音的时间是2021年的5月16号，5月15号的早上，卫福部开了临时记者会，说双北要疫情要管制升级。其实台湾的其他地方也都用准三级，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管制措施没有那么严，但其实各地方政府也都用从严的管制措施来要求大家尽量不要出门，避免非必要的聚会，避免非必要的 长途移动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比起秋冬专案以来的防疫新生活，大家的生活限制就更多了。也看到开始陆续有一些公司有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或是日文讲的在宅勤务。我的母校成大也是开了 全台湾第一炮，就说要全面改线上授课。陆陆续续社群上也会开始出现，也有高中以下的学校要采用线上授课。也就是说因为疫情的管制升级，现在大家在生活上面受影响层面越来越大了。但它的主题、它的中心、它的核心思想都是同一个，就是请大家不要出门。所以我觉得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会有一种被这个病毒逼的被迫不能出门，都要被关在家里的感觉。所以呢，下午啊，我就想着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了这次我在 Clubhouse 开房间的这个小小的文案，我自己觉得写完，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不能关在家会让人心慌慌、心茫茫、心花路苍苍。但是呢，对我来说，其实我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我自从被小玉乱入之后，我已经是进入接近自主隔离的生活。我几乎不会出门，但我的不出门是小玉造成的。我没有动力出门，我可能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整天躺床，我根本也没有力气站起来，连抬头都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呢，我甚至是要先准备水杯放在枕头边，让我可以歪个头就有水可以喝，不然整天超过24个小时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会低血糖，会死掉的。那个低血糖的症状呢，大家有兴趣可以上 Google 搜寻一些卫教的资料，什么叫做低血糖。我自己以前是学体育啊，学运动科学的，我就看到了运动生理学课本上写的所有低血糖症状，就在那一次发生。最严重的一个症状是我眼睛打开，摸黑打开我的日光灯，房间的日光灯，但是我的眼睛还是黑的，我看不见。就是血糖过低之后，我的眼睛完全没有能量去感受光，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可怕。好，所以我是因为小玉让我没电，电池坏掉啦，没有办法出门。这样子的时间过了应该也超过一年几天，一年365天啊，早就超过365天了，但我也没有记总共几天。所以我虽然不是海外 的台湾人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早就已经很习惯被关在家里了。但我其实我在台湾生活，我在台南生活，好像其实我也是一个在海外的人，就是我跟他们同步是在做隔离的生活，甚至比他们还早，超前的超前部署。所以啊，这一次的内容就会是一个自主隔离的前辈的身份呢，我想要聊聊在整天不出门的情况下，当我的生活空间只剩下一个个人套房的状况下的生活小乐趣。这个小乐趣呢，重点就是人要可以过得舒服。所以在这个养病的期间，我陆陆续续有购置了一些软硬体的建置，有买了一些硬体设备啊。那软体的部分是在房间的布置上，或者是心情的调整上，有摸索到一些方法，让自己如果整天24小时都待在这个套房里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过得蛮舒服的，蛮爽的。有的时候觉得其实不要出门见到人也没有关系，就是自得其乐，是蛮开心的。 OK， 好，那首先呢，先讲硬体的部分，我到底买了什么东西。先讲比较大件的家具，第一个是我买了先利益揭露一下，本集节目提到的所有买的东西都是自费购买，没有厂商赞助，但欢迎厂商自入，好不好？你可以把这个讯息传出去，如果你有认识厂商的话，欢迎厂商自入，欢迎用钱砸我，好不好？对，本人不接受暴力，但是可以用钱砸我。OK， 好，我买的家具比较大件的呢，第一样是床垫。如果你是永久的住处，你可以买好一点的弹簧床垫。那因为我是租房子，所以我就没有买大张的弹簧床垫。我在老家是买大张的，我买的是棉豆腐的棉豆皮。我是先买的棉豆腐放在老家，棉豆皮是薄的，它是薄垫，它就是只有棉豆腐。棉豆腐这个床垫呢，它的上半部是海绵，下半部是弹簧，它是复合式的弹簧床垫。棉豆皮的话，它就只有上面那一层海绵，就是薄的，可以折三折折起来。啊，弹簧床垫的话，它就是它送来的时候是用真空吸的扁扁的，就像大家买棉被或是枕头这样，它就是用真空吸的扁扁的来，然后你搬到你要的地方之后，你就把那个袋子解开，咻，它就会呼吸，然后吸起来就变一个立体的弹簧床垫。我自己在老家睡棉豆腐的床垫，在租房子的地方放的是棉豆皮。我只能说棉豆皮真的是蛮强的，睡起来的感觉跟棉豆腐很接近。然后我有看到他们出新的芝麻豆腐，就是做成灰黑色的，然后说它那个弹簧的系数有调整还怎么样，就是睡起来比较硬。因为很多人觉得棉豆腐就原本白色的那个版本偏软，但我自己是觉得棉豆腐就很好睡了，蛮爽的。而且他们弹簧床垫的部分是有100天试睡，这个他们官网的活动跟我没有关系，就是你可以买回家直接睡，睡100天以内，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你可以无条件退货。他们家的床垫有这样子的服务，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也是第一家这样子做的啦，所以后续有很多厂商也都有跟上类似这样子的方案。好，欢迎棉豆腐赞助，我买了很多他们家的东西。再来是我换了我的枕头，枕头也是棉豆腐的，就是因为买过一次棉豆腐的东西之后，他就一直寄电子邮件给我，那我就有抢到第一批早鸟的屁屁枕。我的棉豆皮跟屁屁枕应该都是全台湾第一批收到的，甚至我的棉豆皮开箱放在 IG 限动的时候，那个豆腐小编还跑来跟我说，你好像是全台湾第一个收到开箱棉豆皮的，爽啦。真的是很舒服。我买的屁屁枕呢，它就是一个泡棉的枕头，它可以刚好支撑住我的 脖子，在睡觉的时候要维持一个好的睡姿，因为我也有睡眠障碍，忧郁症有合并睡眠障碍，这个是蛮常见的一种合并的病症。那么睡眠姿势其实也是在睡眠的治疗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我自己因为刚好以前是学运动科学，我知道这一块就是姿势跟动作对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那时候除了吃药治疗之外，也开始在观察生病之后我的睡眠状况跟我的睡姿有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枕头。我买的是工学型的枕头，也就是它是有你从侧面看的话很像两个小山坡的那一种。它有另外一种版型叫做面包枕，就是一般的版型的枕头，你可以在它的官网上看到对照图。我买的是工学型的，因为我是正躺居多，躺下来的时候睡姿很重要的是，不管你是正睡还是侧睡，你的脖子要能够得到完整的支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的头、脖子到肩膀，它的宽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应该不会有人脸跟肩膀一样宽。那么头会是中间宽，然后脖子会是最窄，肩膀最宽。所以如果你是侧睡的话，可以想想看，你侧睡的话呢，是肩膀在床垫上，这个时候你的头跟脖子就会需要有一个东西去支撑住，才能够让你的身体的姿势是接近你人在直立的坐着或是站着的时候的状态。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这样子侧睡。那如果是正躺的话呢，正躺就是它的空隙会在哪里呢，就是在你可以去摸你长头发的发际线，后脑勺往下摸，如果头发比较长的人，就是那个发尾把它往上拨，你会有找到一条发际线，就是到那条线以下就没有长头发了。那一条线跟你的肩膀这个地方它是有空隙的，因为你的头基本上是凸的。当然我有听过有人他的后脑勺比较扁，但不管再怎么扁都不会扁到跟你的后背贴齐，不可能。所以呢，正躺的人他需要补的空间，立体的空间就会是你的肩膀的后背往上延伸的这个空间，重点就是要把脖子撑住，所以会需要一颗好的枕头。好，为什么我要先讲床呢？因为整天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空间，你就会变成废物变成废物的时候就躺平就对了躺平的时候你会需要一个躺起来非常爽的地方，非常舒服的地方。另外呢，这个是选配啦，你可以搭配各式各样自己喜欢的软的抱枕或是娃娃。软抱枕或娃娃在侧睡的人特别推荐，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膝盖中间，这样可以减低你的腰椎的压力，比较不会起床的时候腰酸背痛。我个人呢，我是正躺，但是我也喜欢抱娃娃。我抱的姿势呢，是很像那个公鸡的翅膀要收回来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收拢，我会双手 一手抱一只娃娃，我这样正躺，然后一手抱一只娃娃，这样子很舒服。这个是床的部分，所以花了比较多钱在买床垫跟枕头，而且我都买两套，因为租房的地方一套，老家也买了一套，而且老家买比较贵，因为老家买的是弹簧床垫，租房的地方我买的是棉豆皮，是扁的小的床包。好，这个是寝具。再来萤幕，电脑萤幕，因为可能在家工作的话你就会需要有萤幕。我用的是 Dell 的萤幕， D-E-L-L Dell 的萤幕，因为它的色彩跟光线我比较舒服，比例它也都有可以调整。再来是它的萤幕架是可以直接自己上下跟转横转直，这个是它自己本来就有设计的。我比较变态一点，我是三个萤幕工作的人。三个萤幕呢，是一个直的，两个横的。直的萤幕呢，你可以用它原来就可以转直的萤幕，你可以上网拍卖场去找。我知道好像宏基也有做，它直接本来就可以转正的萤幕。 为什么要转职的呢？你在看文件的时候，或是看长篇文章的时候，滑脸书的时候，超级好用。这种长型的直立萤幕呢，你可以想象是你的平板或是你的手机在直立使用的时候，其实也是这种比例哦。你用电脑萤幕把它弄成直的时候，超爽，就是你的手机平板那个超级放大版，然后你字再稍微放大一点，不要用 100% 的网页检视，可以用 101% 到 130%， 保护你的眼睛，你可以远远的就把字看得很清楚。横的萤幕我就不多说了，就是你们一般大家会用的横的萤幕，我会建议使用21寸以上的尺寸。直立的萤幕呢，我比较喜欢16:10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是横的看的话，它比较没有那么扁，一般现在是16:9或21:9，它就会很长很扁。那我喜欢的是没有那么扁的萤幕拿来做直立萤幕。如果你想要参考别人看直立萤幕的样子呢，现在不能常去医院了，你可以上网找影像科医师、影像诊断的医师，他们常常会用直立萤幕来看他们的医学影像，那个就是直立萤幕，那个没有很贵。应该说我们一般要用的直立萤幕没有很贵啊，他们要看医学影像萤幕当然是很高级很贵，但是那个使用情境会是长那个样子，大家可以去查，有一些医疗剧里面也有，反正有出现影像检查的画面，通常都会出现有很大的直的萤幕。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大量的文书工作的时候，可以使用直立萤幕。我是在研究所的时期看到别的老师在他的研究室用直立萤幕看 paper、 看论文或是改学生的作业，我觉得哇，我打开新世界了我那时候只有一台笔电跟一个萤幕，我就立刻把我外接那个萤幕把它转成直的。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可以转直的萤幕呢，你可以去找萤幕架，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方式，你可以用把萤幕吊起来啦，或是把萤幕锁到一个架子上就把它转正，反正很多方法。我会推荐在工作的时候用直立萤幕加横式萤幕，你会工作的时候比较好用，至少双萤幕，这样你那个视窗不用一直切来切去，其实工作的效率会比较好，而且你的视野看得到的东西都在你的工作范围里面，不用局限在同一个框框，其实对眼睛也是比较健康的。当然萤幕也是不能盯太久啦，盯太久也是对眼睛不好，要休息。好，下一个椅子，因为你会整天都坐在椅子上。椅子呢，我会推荐我现在坐的这款是 Ducky， 是台湾的键盘厂商他们斜杠出的电竞椅，他们本来是做机械式键盘的，他们出了这张椅子呢，电竞椅它是可以完全躺平的，它操作方式跟传统的轿车一样，它就是有一个手把，你拉起来之后那个椅背就可以被你压下去，人是可以完全躺平，而且它的椅背还有坐垫的形状全部都有另外设计过。这个好处是呢，它的硬度是比床垫来的硬一点，你需要稍微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像我自己有时候突然不舒服，我会戳，在节目里面说那个叫断电，断电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就很不舒服，人很昏，我现在已经身体是自动记忆了，右手就会直接摆去手把的位置，拉起来人就躺下去，一来我可以确保我的安全，二来其实这样躺下去人是安全而且很舒服的。它比床垫硬一点，但是躺一整天其实也没有问题。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搭配一个小椅凳，可以跪咖，跪咖我不知道国语要怎么讲，反正你就是脚可以摆在上面。那高度刚好的时候呢，你把椅子全部躺平，然后脚垫上去就刚好是完全平躺的状态，是自然的姿势平躺，非常的安全舒服，而且也不会让你的身体部分有任何姿势上的损伤，所以我会推荐买一把好一点的椅子，你可以坐很久，不是叫你一直坐着坐很久，是这张椅子可以让你用很久，而且需要稍微休息但是又不想完全躺到床上变成废物的时候，你小废物状态，你就可以稍微让自己坐得舒服一点，或是甚至只是稍微往后躺一些些，没有完全躺平，它是可以无段调整的，非常非常舒服，所以会有一把好的椅子是 OK 的。我那时候买这张椅子大概8000块左右， 我知道有很厉害的人体工学椅子，大概可能要1-2万块台币。但我觉得 Ducky 的这一把，因为我那个时候买机械键盘认识了 Ducky 里面他们设计键盘的那个设计师。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他的话，可以去 YouTuber 九 man 的影片找那个机械键盘大师的开箱，就是那个设计师。那个设计师就说：“欸，他们家要出椅子了。”然后我们就好啊，干嘛不支持买啦？就买。照他的说法是 ，Ducky 这一张8000块椅子应该有国外25000以上的水准。我坐起来是真的蛮舒服，蛮好坐的。你可以选择要自己组，还是要请他宅配来的时候立刻拆开箱帮你组好。我是选择帮我组好啦，所以赞啊，人都不用动，椅子就好了。桌子的话，就看你的需求了。我会喜欢长一点的桌子。如果是我手臂双手打开臂展的话，我会喜欢长一点的桌子，而不是深的桌子。但是这个就你看你自己的需求。大概就这样子，硬体的部分就是寝具跟工作用的萤幕椅子。如果你有常常需要视讯会议的话，会建议你找一支 OK 的耳机跟还可以的麦克风，会让你的视讯的伙伴听起来舒服一点，然后你自己的耳朵也不要那么的高压。因为我现在听习惯了之后，比较烂的耳机它有很多那种吱吱声那种杂音，其实那个久了之后是一种疲劳。可以买的品牌很多很多，尽量找它原本就是在做声学声音的声学相关的器材，或是音响相关的器材的厂商。如果你预算不高的话，我推荐的牌子叫做铁三角，或者是 Superlux。Superlux 它虽然是英文，但是它其实是台湾的厂商，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家这两家的产品都算是 CP 值比较高的，就是价钱不会太高，但是水准是 OK 的。找一支好一点的耳机跟 OK 的麦克风，这个你在视讯的时候会舒服一点。那网络的话就随缘了，因为租房子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决定网络的品质，但你如果住的地方可以的话，就是拉好一点的网络，你的工作会比较顺利，因为可能接下来的工作会大量的依赖网络。差不多就这个样子，硬体的部分。再来是软体，第一个是我利用Yo WhatsApp 在干嘛的 Kelly 姐姐他讲的一些收纳的方式，我整理了我最常待的一个地方。套房其实它也是有分区的嘛，有工作的地方，有睡觉的地方，有洗澡的地方，有囤东西的地方，有我动线走路的地方等等。其实你的房间虽然是一个房间，或者是不管你住的地方，它其实都还是有功能的分区。你把这些功能分区分出来之后，去留意你整天的生活最常待的那个角落。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我最常待的角落就是书桌这个位置。初期在恢复的状况好一点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是整理我的书柜，就是纸本书的书柜。如果已经有电子书的，我就果断转买电子书，把纸本书通通捐去图书馆，就把我的纸本书的书柜呢整理得很整齐很干净。我虽然房间非常非常的乱，因为我能够醒着的时间很有限，然后又爱乱丢东西，我房间非常非常乱，但是就是只有书柜是整齐的。当心情很乱的时候，我就可以转身看向我很整齐的书柜，其实就会比较平静下来。这个就是自己做出一个疗愈的小角落，而且你可以告诉自己，其实你有能力把房间整理整齐，一个角落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开始。这在 Kelly 姐姐她的集数，她的标题叫做鱼缸整理法，就是你把你的房间分成一个鱼缸一个鱼缸，你一次去清一个鱼缸就好，你不用想说一次要大扫除把你的房间全部整理干净，不用，你就是一次清一个鱼缸两个鱼缸，应该就可以开始有一个还不错的生活啊。当然如果大家电力够用的话，不像我电力很不够用，你就可以用这样鱼缸的方式，把你的生活的区域把它打造的比较舒服一点。第二个我打造的区域是我的书桌，就是工作桌子 好，我刚刚说了我有三个萤幕，我在网路上呢就买了萤幕置物架，它架在萤幕的上面，它一个平板凸出去，然后有一只脚伸进来，刚好抵在萤幕的背面，它就一个三角形，让你的萤幕上多了一个平面，可以放一些小东西。我用那个东西呢拿来放一些比如说像时钟啊，还有放我的扭蛋啦，放日历啦等等，然后放娃娃啊。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呢？而且是我放在萤幕的上方而不是下方，是因为在工作的时候我的萤幕是平行我的眼睛的高度，这个让我在坐着工作的时候姿势是比较好的，所以我的萤幕是平行我眼睛的高度。那这些娃娃、扭蛋、日历都在视线平行的上面，所以我只要头稍微抬一下，或者是眼睛稍微往上看，就可以看到这些很可爱的东西，还有提醒我现在是几月几号几点几分，这个会让我的时间感会比较明确一点。因为我在被小玉乱入之后，很明显的症状就是没有时间感，我不知道现在几点，我也不知道到底我做了什么事情，过了多久，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很常迟到。现在正在努力的练习要抓到时间感，让自己不要迟到很难让自己抬头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手表不一样，因为手表是你要把手腕翻过来去看时间，那个是一个主动的动作。但是如果你把那个这些有时间感的东西放在眼线所及的地方，它就会是一个不经意的印象打进你的大脑里面，这看书学的啦。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会让大脑有一些时间感的刺激的，因为如果你都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你会感觉不到时间在流动，就像那个鲁滨逊之类的，他都会刻在墙壁上刻痕，让他自己知道时间在过，意思是一样的。我放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常常都整天不出门，然后窗帘也不拉，所以我都不知道外面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但是如果看到有时间感的东西，你就会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在哪一个时区。我会讲时区是因为常常那个睡眠乱掉、哦、它就很像大脑在飞飞机，随时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在不同的时区，所以确认自己现在所在的时区是蛮重要。那有可能有人有跨国工作，你会需要算时差，这个让你有现在时区感的东西是一个让大脑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你的作息状况会比较好的东西，这也都看书学的啦，很多很多书我就不讲了再来是扭蛋跟娃娃呢，这个就个人喜好了。你可以去找那种你看了你就会觉得哦 peace， 或是觉得生活那个心情都好起来的东西啊。我自己很喜欢很多各式各样的扭蛋跟娃娃。我自己本身是叮当迷，我不管它就叫小叮当，它不叫哆啦 A 梦，它就是叫小叮当。它对我来说它就叫小叮当，所以我就要叫它小叮当。我就有整桌的叮当的扭蛋。在我的视线范围以下，就荧幕的下方就是整群都是各式各样表情跟造型的叮当的扭蛋。然后呢，我把我特别喜欢的扭蛋放在视线的上方，而且三个角落，就是三个荧幕的三个角落各有一只我最喜欢的叮当。一只是在生气的叮当，一只是被老鼠吓到在哭的叮当，另外一只是他侧睡然后把手枕在他的脸下面在睡觉的叮当。这三只叮当呢，就是我看了之后觉得啊好疗愈哦，最疗愈的表情的叮当，我就把它放在三个分别一个萤幕一个。然后还有一只黑皮娃娃，就是台湾 bar 的那一只黑皮，那只娃娃它大概是我的上半身长度的一半，所以它抱起来很舒服。我平常让他坐在我的萤幕上面，但是如果要把他随时抓下来抱，想疗愈自己一下也是很棒的。有一个方法叫做蝴蝶抱抱，蝴蝶抱抱就是给自己拥抱，边缘人就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 蝴蝶抱抱的做法很简单，你就是把你的双手交叉，然后放在你的肩膀上，然后要轻轻的去把你的手指头像海草一样，这样轻轻的触碰你的皮肤，你的上臂的皮肤，这就叫蝴蝶抱抱。这个会让你的皮肤受到一点触觉的刺激之后呢，脑袋里面会有一些让你舒服的荷尔蒙会分泌，你就会感觉啊比较放松下来，比较舒服。那以我以前动作科学的专业来看呢，你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其实你的肩颈就会自然而然的放松下来，不会耸肩，而且不会凸脖子。所谓的凸脖子就是很多人会工作的时候为了盯荧幕或是要看清楚，眼睛就会很靠近荧幕，然后脖子往前凸。其实你做蝴蝶抱抱的时候，你很自然你的脖子就会翻回来，这个是你很自然的就会做到一个脊椎中立的姿势。好，如果你有脖子疼痛或酸痛的问题呢，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手肘就是在蝴蝶抱抱的状态，然后把你的手肘抬起来，也就是你的腋下呢这个时候是向你的正前方90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自然的找到你的脊椎中立的自然 的姿势，然后你就可以扭一扭转一转，腰酸背痛就可以舒服一点，然后站起来再坐下来，站起来再坐下来，身体的活动会给大脑一些刺激，你就不会感觉这么的疲惫或这么的晕。我在很晕很晕的时候，可以的话也是加减做个几下。然后抱娃娃，抱娃娃跟蝴蝶抱抱概念是类似的，它就是给你一个触感，给你一个抱抱，不舒服的时候就一个抱抱。大家还记得小小朋友、小婴儿、婴幼儿，他们都会很会讨拍拍、讨抱抱。其实因为这个是最自然的，让你觉得可以立刻被安抚的方法。这个其实长大以后并没有消失，只是我们的文化没有鼓励这件事情，这个东西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不舒服的时候就抱抱其实会好很多。你可以发现很多人在不舒服的时候，他如果躺在床上，病人他们的身体其实会变成胎儿的样子，那个叫婴儿姿势，他是整个人自己是收起来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给自己抱抱一个最有安全感的姿势。好啦，软体的部分讲完了，以上呢刚刚讲的这些娃娃啊角落啊，我非常谢谢奔山野狼的 Ring， 因为在我录音的前一天晚上呢，他在 IG 上开了直播，他说就因为台湾的疫情升级了嘛，大家很恐慌很紧张，那因为他在日本上班，日本其实已经疫情已经烧得乱七八糟了，冬奥一延再延，还不知道会不会举办，虽然说7月要开幕，其实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办得成，他在家上班也好久好久了，他就做一个身为被隔离的前辈呢，就开了一个直播让大家上来取暖聊天。我就跟他聊天，我就给他看我的视线上面的这些扭蛋啊娃娃，他就说哇好棒哦，这个是一个心灵的绿洲。然后在刚好这录音前的几分钟呢，他就私讯回我了，他说心灵的绿洲呢是日本人的说法，那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名词，所以非常推荐你在软体上去找到一个角落去建你自己的心灵绿洲，在你累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反正各式各样阿杂的时候，你有一个心灵的绿洲可以稍微停靠一下，这是一个很棒的自我照顾的方式。那当然透过网络你就是可以找人说话啦、传讯息啊、聊天啦、上来 Clubhouse 取暖啦，这都是很棒的方式，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其实我们都需要连结。虽然在这一次的疫情呢，这个连结这个词有点敏感啦，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们要维持住关系哦。对，不是他们那个狮子王的那种连结 OK， 我们要的是人际关系互动网，英文叫 networking， 好像是这个词哦。狮子王那个已经是很强烈的连线了，我们不是，我们是要一个人脉的网路，你要有人际的互动才不会觉得 自己都是孤单一个人，大家其实都有一样的困境，你不孤单。如果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对一般人来说应该就会感觉好过很多了。这一次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传给你觉得他会需要的亲朋好友。我是鸡蛋糕，微微，你还好不好？